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26号，公元2014年7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上百假推特账户被揭帮助中共美化治藏政策；美国议员呼吁流亡藏人促使通过西藏旅行对等法；英国外交部更新人权报告，提及藏人政治犯状况；驻台官员表示西藏已成为台湾人对国家前途的参考点；瑞士红十字会26年后被迫停止对藏援助。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组织披露说，已经确认了上百个用来发表污蔑达赖喇嘛尊者、美化中共治藏政策推文的假账户，呼吁推特公司采取行动，不要成为中共的帮凶。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援藏团体自由西藏，于昨天17号在官网上揭露了与《纽约时报》合作调查后，发现大量用来帮助中共宣传美化涉藏政策的假账户的情况。已经由自由西藏确认的上百个假账户中，多数人冒用西方人姓名，并使用名人的照片，平时转发中共官媒有关西藏的歪曲宣传，内容包括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污蔑诋毁。而西藏在他们的推文中也被描述成一个知足幸福安康的中国省份。自由西藏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类假账户数量远远不止几百，还有其他许多假账户用来传播西藏和其他包括新疆等引起国际关注问题的中共宣传版本。其中一则攻击达赖喇嘛尊者的推文甚至被重复发送了6000多次。自由西藏组织向推特公司致函，反映了这些情况，并敦促推特展开调查，移除所有虚假账户。自由西藏也呼吁推特的首席执行总裁迪克·考斯图卢，希望他确保推特不会在将来被用来宣传极权主义者的谎言，欺骗大众。自由西藏组织负责人艾利诺在致推特总裁的信中写道，境内藏人们向外发表言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他们所面临的网络限制比中国普通公民要更加严厉，甚至有被捕判刑的危险。中国有能力也有资源来使用推特为所欲为，但是藏人们不可以。艾利诺在信尾引用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艾利·维瑟尔的话指出，保持中立不是在帮助受害者，而是在助长迫害者。据调查，这些假账号的头像包括从专业摄影家网站上取得的年轻女学生、名人及专业模特等的照片，身份则冒用体育记者、舞蹈指导、家具商等等，让不少无知网友上当。自由西藏同时也发起活动，呼吁各方敦促推特公司对这一事件采取行动，阻止推特成为宣传中共谣言的帮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众议院议员吉姆·麦考文向美国藏人介绍西藏旅行对等法，呼吁大家促使各自所属区域的议员们支持该议案。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美国众议院议员麦考文个人官网公布的消息，昨天麦考文在麻省北安普顿市政厅前召开记者会，向现居美国的流亡藏人介绍了上月他向国会提交的西藏旅行对等法，同时呼吁藏人开展各种活动，促使各自所属区域的议员们支持该议案。麦考文表示，自己提出这一西藏旅行对等法的目的 并不是要限制两国间的往来，而是帮助推动西藏的开放，让美国人前去西藏欣赏那里的美丽自然景色，与那里的人民交流沟通，了解西藏的丰富文化及宗教传统。同时，麦考文感谢了位于麻省的西藏社区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团体，为了促使该议案的通过所付出的努力。据介绍，西藏旅行对等法要求中共政府放松对美国官员、记者和普通公民去西藏旅行的管制。议案提议，基于对等原则，美国政府应该对制定并实施外国人进藏限制措施的中国官员采取类似的旅行限制，包括禁止他们进入美国。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日前更新了至今年六月底的人权报告，对需要关注国家名单中的中国政府仍然未能保障藏人政治犯在狱中的就医权利而表达了关切。在英国外交部的这份更新人权报告中，有关西藏的内容重点提到了藏人政治犯被剥夺就医权利的状况，指出西藏纪录片《远离恐惧》的制作人顿珠汪清在六月份获释时身体健康状况非常虚弱，就是在狱中被禁止接受肝病等疾病的治疗而导致的。报告也对藏人政治犯果秀洛桑于狱中遭酷刑折磨、获释后不久便去世的情况表达了关切，同时提出仍遭中共关押的堪布噶尔茨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也被禁止接受治疗的情况。更新报告的内容中还记录了发生在四月至六月底的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中共事件，甘肃省辖内的藏人公务员被禁止参加宗教法会、藏人僧俗被肆意拘留等侵犯人权的行为。遭捕僧人中包括堪布洛珠热塞和遭判18年徒刑的高僧塔堆坚参。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于台湾举行的2014认识西藏西藏电影节活动主办方之一藏人行政中央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台湾年轻一代都很愿意从西藏的历史中去观想台湾未来的政治趋势，西藏问题已成为他们关心台湾前途的一个参考点。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79周岁诞辰日，同时向台湾的年轻一代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台湾汉藏友好协会和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从今年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开始，利用每周六和周日在台北市绍兴北街木哲咖啡地下沙龙举办2014认识西藏西藏电影节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2014认识西藏西藏电影节活动举办至今，对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在西藏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台湾的岛上特别是年轻人中间，他们的台湾意识非常强，而且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民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样一个环境下，所以说当他们面对台湾面对中国的这样一个压力和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候，当他们考虑我们台湾如果被中国吞并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他们首先就想到的都是西藏或者说香港。
针对青年人就中共向台湾承诺一国两制政策所持的态度，达瓦才仁介绍说，
第一个实行一国两制的就是西藏，第二个实行一国两制就是香港。以及中国政府后来军队站稳立场站稳脚跟以后对西藏的17条协议的践踏，那些这些历史事实都会在这里提醒他们，是他们都很愿意从 西藏过去的历史里面去观想或者去推测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从而使西藏问题成为他们关心台湾前途的一个参考点。基于这样的原因，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讨论有关西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这跟在他们看来跟台湾的未来的命运还是有很深的联系或者有关系的。对，
据介绍，共包括七场座谈会的2014认识西藏西藏电影节将于下周六8月2日闭幕。与此同时，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和人权组织的协助下，香港援藏团体香港与西藏同行负责人许先明女士也从达赖喇嘛尊者79周岁诞辰日开始，在香港电影文化中心举办第二届西藏电影节活动，于上周五7月11日圆满结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红十字会发表声明，指出该组织对西藏进行医疗援助26年后被中共当局终止合同，最终只能离开西藏，停止援助计划。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瑞士红十字会于日前在官网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在西藏日喀则帮助提升基础健康以及建设沿部保健服务长达26年后，因中共方面未与红十字会续约而不得不停止计划离开西藏。据悉，瑞士红十字会是唯一从1988年开始未受中共阻挠的外国救援组织。最近几年，在西藏日喀则由2支瑞士红十字会代表团与当地的工作人员合作制定健康项目，也培训那些红十字会志愿服务者。这一计划原本是要在瑞士红十字会离开西藏后也要继续进行下去的，然而瑞士红十字会在宣布将提前离开日喀则后提出，原本该组织希望继续在当地进行援助，只因中国方面没有进行续约而作罢。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若久留此处，怕给达赖喇嘛的庶民制造麻烦，故应尽快撤军。从击败格尔卡军后立即撤走中台大臣及满清所有军队等各方面来看，很明显的看出当时满清政府根本没有统治西藏的意图。第五，尤其是满清总管向达赖喇嘛解释钦点善后章程29条时，将来定义是自当霍金尊办理，倘若流于其喜，则撤兵后大皇帝即将铸造大臣及管兵等概性撤回，以后纵有事故天朝亦不复管理，祸福利害数种数奇，未听此则。这里能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遵照执行29条章程，清皇将撤走中堂以及驻藏大臣，以后西藏不管发生任何外来侵略事件，满清政府是不会来帮助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清楚地看出，西藏除了满清保护国而外，根本不是满清政府的统辖之地，西藏的主权都在西藏人民自己手中是显而易见。1794年至1930年白玉年的满清关系。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